好，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以赛亚书56章1到8节，神他宣告那些使自己与神联合的外邦人以及太监，这个被阉割的人，他们只要是持守公平行义，持守耶和华的约，他们必然被接纳成为神的百姓。这两个外邦人跟太监的例子是非常的一个令人吃惊的例子，是一个非常革新的一个例子。因为太监在神的话生命记23章已经很明明的说，太监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外邦人是异教徒拜偶像，他们是在神的选民立约跟神立约的关系之外，他们也是不能够得享神要给他选民一切的赐福。但是神却宣告，如果他们持守公平行义，如果他们持守神的约忠于神，他们就会被接纳成为神的百姓。而今天我们看的以赛亚书56章9节到57章2节是进一步指出，那些持守耶和华的约的外邦人和太监，他们比那些号称是神立约百姓的以色列民却转去行奸淫，比这些行奸淫的神立约的百姓更加真正是神的百姓。神的真百姓不是在于嘴里面怎么样来承认自己是属于神的，而是在于实际上是不是真正接受神君王的治理，去遵行神的旨意，活出一个义的生活。但是在以赛亚书56章9到12节，把神的百姓他们转去行淫这样的罪归咎于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要负很大的责任。虽然这些百姓也要为他们的罪负责任，但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他们却是要负主要的责任。而接下来57章1节到2节说明，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境况之下，义人消失了，义人因为受逼迫甚至殉道，逐渐的一个一个义人死亡，在整个邪恶的社会当中义人消失了。所以在这整个段落，从第56章9节到57章2节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不知道或者不明白。在第10节说，这些领袖这些看守的人守望的人他们不知道，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没有知识，你如果读英文圣经 they do not know， 他们不知道。而接下来11节，当他们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满足，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不知饱足，他们不知道满足。然后接下来说到他们这些牧人不能明白，或者我们把它翻成不能洞察，不能分辨 do not discern， 他们不能明白，或者说不能洞察，不能分辨。所以领袖们不知道不明白，不能洞察，不能分辨。但是接下来第57章1节，一人死了，可是没有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意思也是死了，没有人思念。这个没有人放在心上，没有人思念，其实是思念这个字，也就是说没有人思想， 没有人思想，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明白。所以不但是领袖们，连百姓所有的人，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所有的人都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思想，没有人明白一人的死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我们就先来看先知或者说神对以色列这些邪恶的领袖们所发出的审判和定罪。神说，田野的野兽们，你们来吃；树林中的野兽们，也就是说，神发出一个呼召，呼召所有田野的野兽，呼召所有林中的野兽。所以在原文是有 all， 所有田中的野兽，所有林中的野兽，神说你们都来吃。那这个字当然用在野兽身上就是吞吃的意思，但是在希伯来文就是一个吃，你们来吃。那么神呼召这些田野跟林中的野兽来吃，这其实乃是神他成就他对他百姓跟他们立约的时候所宣告的立约的咒诅。在利未记第26章第21节，神曾经宣告咒诅，神说你们行事如果跟我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所以神在跟他百姓立约，宣告立约的祝福和立约的咒诅，如果他们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典章，就有以下的赐福会临到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转去不听从耶和华，就有以下的咒诅或者灾祸会临到他们，其中有一样就是神要打发野兽去吞吃他们。申命记第32章24节，神也是发出同样的审判的宣告，神照样宣告说他要打发野兽去咬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的第5章，先知用葡萄园的比喻来描述神的百姓，神他造了一座葡萄园，在里面种了好葡萄，但是结果却长了野葡萄，于是神宣告他的审判。神说，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样行呢？我要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我要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然后接下来第5章就描述神他把这个墙，葡萄园的墙拆掉，让葡萄园被吞灭被践踏。神是要来施行对他百姓的审判。其中到了第26节，神宣告说他要召远方的国民从地极而来，也就是敌人的军队，神要召敌人的军队，这些军队会快速的来到耶路撒冷，而神用吼叫的狮子来形容这些敌人，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凋去，无人救回。所以一方面神是要打发野兽到他们当中来咬他们，吞吃他们，但是神也是要，这也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神要打发外邦的国家敌人的军队来攻打他们，来把他们消灭，来吞吃，好像狮子抓食咆哮吞吃一样。所以这是宣告对这些以色列的宗教领袖神发出的审判。 但是接下来就说明神的审判为什么临到他们，因此是宣告对他们的定罪。当神宣告对这些宗教对这些以色列所有的领袖的定罪的时候，神用三个比喻来描述这些领袖们的责任，以及他们是如何没有尽他们的责任，没有履行他们当尽的这个义务。所以第一个比喻呢，是用守望者或者说看守者，英文就是 watchman。 那守望者是什么样的人呢？守望者是指站在瞭望台上，或者站在城墙上瞭望的人。那站在瞭望台跟城墙上瞭望是什么目的呢？是要查看是不是有敌人靠近。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的里面，大卫的儿子亚撒龙背叛他，所以大卫就起来逃跑。然而亚撒龙后来接受他的谋士的建议，他就召集了所有以色列所有的人，组成一支军队来跟他的爸爸大卫王来打仗。所以呢，在撒母耳记下的18章，约押带着军队，带着大卫的军队出去跟亚撒龙和他的军队打仗，而大卫他是等候在这个城里面。于是在撒母耳记下18章说，大卫正坐在城瓮里，守望的人上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那王是说，哦，如果这个人是自己来的，那一定是报口信的。但是守望的人他继续的观察，又看见一个人跑来，然后大卫王说，这个人应该也是报信的。所以我们看见守望的人在城墙上瞭望，是要来查看有没有敌人靠近。可是这个名称守望者也可以应用在牧羊人的身上。牧羊人他们也是守望的，他们要不断的注意看有没有野兽来靠近羊群。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大家都很熟悉，在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天夜里，有牧羊人在野地里看守羊群。所以牧羊人也是守望者或者说看守者，他们要不断的注意有没有野兽靠近他们的羊群，会吞吃他们的羊群。那所以这里以色列的领袖们是守望者。在旧约里，首先这个特别是指先知，当神呼召以西结做先知的时候，神对以西结说，他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所以先知神立他们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是为以色列国家来守望。如果有危险，这个危险就是罪，如果他们犯了罪，先知们就要警戒他们，先知们要把神的话向他们宣告，警告他们这个罪的危险，要帮助他们转离他们的罪。所以神说，我设立你做守望的人，要听我口中的话，来替我警戒我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神要以西结来做这个守望的工作，神进一步说明，神说，我什么时候指着恶人说 他必要死。你如果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个恶人必死在罪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但是如果你警戒恶人，他仍不离开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那罪，脱离了你自己这个守望者的罪。再者，一人什么时候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为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如果你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救自己脱离了罪。所以以色列的守望者，首先特别是指向先知们，神设立他们来向神的百姓宣讲神，警告他们犯罪，或者说神呼召他们悔改，所以宣告神的审判来呼召他们悔改。那么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们，他们首先的责任就是他们必须看见将要临到的危险，来警告神的百姓，来预备神的百姓去面对。但是现在以赛亚说，这些以色列的看守者，他们这些领袖们是瞎眼的。这个瞎眼所指的不是眼睛这个身体的眼睛，乃是属灵的眼睛，他们在属灵上是瞎眼的。这些领袖们不能看见百姓的罪，而警戒他们，劝诫他们，使他们离开恶行，来拯救百姓的性命。如果这些领袖不能够警戒百姓的罪，使他们转离这些恶行，那么百姓选择正路而避免犯罪的可能性就大大的降低，大大的减少。如果领袖不能够去警戒，我们知道百姓通常是更加的眼瞎，所以百姓能够选择正路而避免犯罪的可能性就大大的降低。但是这里以赛亚说更严重的是什么呢？他说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眼瞎的，我们和合本没有翻出来， All of them， 全部以色列的领袖都是眼瞎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所有的领袖们都是眼瞎的。但是这些领袖们他们的瞎眼，属灵的瞎眼是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这是接下来以赛亚来说明，这种属灵的瞎眼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以赛亚说他们不知道。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从第十节到十一节，以赛亚三次指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的瞎眼，属灵的瞎眼，是在属灵上他们不知道，不明白。这里是第一次提到他们不知道，但是以赛亚在这里没有说明他们不知道什么，这里只是说他们不知道。这些以色列看守者，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眼瞎的，然后他说他们不知道。但是在这个守望者的这个职分这个比喻之下，我们来看他们不知道什么呢？他们不知道他们被指派的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危急性。就好像今天很多的传道人不知道他们被指派的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性跟危急性，是有关生死的。所以为什么刚刚我们读神对以西结先知说，你不警告他会死在他的罪中， 这是有关生死。但是如果你警告他转离他的罪，他就必存活，就救了他的生命。所以这些领袖们不知道他们被指派的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性跟危急性，他们也不知道时事所具有的严重性和危险性，这个时事这个局势具有什么样的严重性跟危险性，这些领袖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敌人的实况和敌人的逼近，敌人总是狡猾的来到，所以必须知道敌人的实况，必须很敏锐的察知敌人正在临近。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百姓的实情，百姓当时属灵的状况实情，甚至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失败。所以这些领袖们他们是完全的眼瞎。但是接下来以赛亚用第二个比喻，这个比喻是看守狗，也就是 watchdog， 看守狗。看守狗其实有另外一个名称，就是牧羊犬。我们晓得当牧羊人牧养他的羊群，很多时候有这个牧羊犬。牧羊犬的责任是当野兽临近的时候，牧羊犬会不断的叫警告有野兽已经靠近。好像我们今天看狗，有陌生人，有养狗的人家，有陌生人靠近的时候，这个狗就会不断的叫，但是主人来的时候它不会叫的。狗来的对不起，陌生人来的时候狗会叫。所以这个牧羊犬是当野兽靠近的时候它会叫，会警告有危险临到。但是以赛亚说他们是哑巴狗，我们知道哑巴不能说话，所以他们是哑巴狗，他们不能叫。当危险临到的时候不能发出吼叫。所以换句话说，这样的狗对于所指派的工作是彻底没有用的。你不会摆一只哑巴狗来看家，所以呢他们是哑巴狗，所以他们不能叫。这样的狗对于他们所被指派的工作是彻底的无用。但再一次以赛亚先知强调他们所有的人，所以你如果看英文圣经，我们和合本可能这里翻成都是，这个都所有的人，他们所有的以色列的这些领袖们都是哑巴狗，都不能叫。但是接下来以赛亚先知用三个分词，这是希伯来文文法跟英文文法是很类似的，用三个分词来说明这些领袖的不忠。他们是怎么样不忠呢？他们没有警醒的来查看敌人的临近，所以他们睡着，他们睡觉，并且还做梦。所以这里三个分词，第一个，首先说他们做梦。这些领袖们，他们没有警醒的去察知敌人的临近，发出警告，可是他们在做梦。这个可能是描述他们把他们的时间花在关心他们自己的意向，但是他们却没有宣告神的话，所以他们在做梦。但是他们不但做梦，这里还说他们是躺卧。躺卧就是描述他们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譬如说早上叫孩子起床，他还躺在床上，那就是不肯起来，不肯做出行动。所以呢躺卧描述他们不做出任何的行动，那是描述他们的懒惰，就跟我们一样，早上闹钟响了把它摁掉，继续躺在床上， 这是一个懒惰。但是第三，他们是贪睡，也就是说他们生活真正的爱好就是睡觉。我知道有些人好不容易放个假就是睡觉，睡觉是他真正的爱好，从整天都睡，晚上睡完了白天整天还在睡。所以这些领袖们他们贪睡，他们真正的爱好就是睡觉。他们这是描述他们所关心的是自己的舒适和享受，他们只关心自己的舒适跟享受，可是他们却不关心神百姓的情况。所以以赛亚借着这三方面的三个分词来从三方面描述，因为这些领袖他们对于神给他们的呼召，他们对这个呼召的认识或者说知觉是模糊不清的，他们只关心他们自己的意向，因为他们对这个呼召的知觉是模糊不清。我们刚刚说了，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被指派的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性跟危急性，因为这个不知道，以至于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意向，于是他们就在他们所担任的工作上懒惰，他们不去尽他们的职责，相反的却把自己献身于自我的享受和满足。所以这个是这些领袖们所具有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状况。但是以赛亚继续用这个看守狗的比喻，他指出以色列的领袖们不单单是怠惰，他们的问题还有积极的一方面，那就是他们不受约束的欲望。他们的欲望是好像野马一样不受约束，所以以赛亚说这些狗他们有巨大的胃口，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贪食，如果用英文说他们有 mighty appetite， 他们有巨大的胃口。那意思就是说这些哑巴狗他们不能叫，可是啊他们却张大他们的喉咙吞吃他们所抓到的所有一切的东西，只要能够吞吃他们就不断的来吞吃，不停的来吞吃，张大他们的喉咙。但是他们如此的吞吃，张大喉咙吞食他们抓到所有的东西，不断的这样吞吃，他们会不会有满足的时候呢？以赛亚说他们不知道满足，不是不知道饱，是不知道满足。不论他们吞吃多少，他们的喉咙是填不满的，他们不知道满足，他们从没有吃得够，觉得自己吃够了，自己已经满足了，他们是永远不知道满足。所以以赛亚描述这些领袖们，他们不但没有尽看守狗的责任，他们反成了野狗。所以还是继续这个狗的一个比喻，他们本应当是看守狗，但是他们却没有尽看守狗的责任，他们不能叫，反而成为野狗。他们转去追求自己的欲望，然而他们的欲望是不受拘束的欲望，永远不知道满足。所以这是以看守狗的比喻来描述当时以色列的领袖他们的一个光景。但是以赛亚先知继续用第三个比喻，这第三个比喻是牧人的比喻，牧羊人。牧羊人在巴勒斯坦是非常常见的， 因为巴勒斯坦他们有许多的羊群，而这些牧羊人他们的责任是照顾他们的羊群，而且保护他们的羊群不受野兽的侵袭和吞吃。这是牧羊人两方面，一方面要照顾他们的羊群。所以大卫写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领我到青草地，使我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这是照顾他的羊群，但是同时也要保护他的羊群免受野兽的吞噬。所以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好，因此牧羊人需要敏锐的知道羊群的需要，要照顾羊群，他们必须敏锐的知道羊群的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要很敏锐的查验危险的临到。这是牧羊人的责任。为了尽这个责任，牧羊人理当放弃自己的享乐，而为羊群的好处来努力，来寻求羊群的好处。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在创世纪31章40节，雅各他描述他牧羊他岳父的羊群，他说他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他日夜都不能够合眼睡觉。他说他为他岳父牧羊10年都是如此。所以牧羊人他要敏锐的知道羊群的需要，也要敏锐的查验野兽的临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是要放弃自己的享乐。可是这里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们，以赛亚说他们这些牧羊人是不能明白，这个不能明白翻成不能洞察或不能分辨更好，他们不能够洞察，不能够分辨，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属灵的洞察力和分辨力来为羊群的益处做出行动。羊群的益处一方面需要照顾，一方面要保护他们免于危险，但是这些领袖们没有属灵的洞察力，也没有属灵的分辨力，所以他们不能够为羊群的益处做出行动。但是同样相反的，他们怎么样？这里他们个人偏行己路，其实原文是他们就转向自己的道路， They turn to their way， 他们就转向自己的道路。而且这里以赛亚再次强调，所有的这些领袖的，所有的这些以色列的领袖都转向自己的道路。每一个人，这从各方，接着每一个人 ，everyone， 每一个人都求自己的利益到极点，也就是极度的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寻求得着他们所能够得到的一切的利益，只要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得到任何的利益，他们都不遗余力去得着。所以他们都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到极点。因此先知以西结，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宣告说，以色列的牧人他们没有牧养神的羊，却把自己养肥了。所以在以西结书34章，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为没有牧人，羊就分散， 既然分散，就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为没有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神宣告对他们的定罪跟审判。但是接下来以赛亚先知他举出一个实际，他们实际的状况来说明，或者说一个具体的，做出一个具体的说明。他说来吧，这里原文没有他们说，就是没有人说，就是来吧，就有一个人说话，来吧，我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天必和今天一样，是无量极大的。其实原文就是说 is great， 然后 abundant， 然后 extreme， 就是明天会跟今天一样，但是会是无量的极大的，意思就是说会更多，会有更多的意思。好，所以呢，这里是以赛亚对这些领袖们定罪的最高潮。他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他描述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发言，这个人说话，呼召其他的人来饮酒，不是只是浅酌而已，乃是喝大量的酒，不但喝大量的酒，而且是喝浓酒，所以呢最后喝醉了。那这里饱饮这个字，饱饮浓酒，这个饱饮这个动词是指过度的喝，也就是说他们喝浓酒，大量的喝，过度的喝，所以再一次是描述没有控制的胃口，没有控制的胃口，以至于最后全部喝醉了。但是这个人不但呼召他的同伴来喝，没有控制的喝，大量的喝浓酒喝醉，他还对他的同伴说，明天将会像今天一样，而且会更多。基本上原文的意思，明天会像今天一样，而且会更多，这是私欲所发出的声音，一点点的享乐导致追求更多的享乐，并且这个追求是越多越好，永远不知道满足。所以明天会跟今天一样，但是会更多，这是人里面的私欲的声音。我们享受一点点的这种宴乐，一点点的这种享受，就导致希望追求更多的享乐，而且越多越好，不知道满足。而时间越长，就越不可能回转，最终成为奴役，就成为罪的奴役，这里成为酒的奴役。所以这个，这是一个罪的律，一点点会导致我们要追求更多，而追求更多的时候，进一步我们希望越多越好，于是这个欲望成为一个无法控制不受约束的欲望，最后我们成为罪的奴役。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要戒毒、戒酒、戒烟，这是很具体的说明，罪是奴役人。我们追求财富，追求名利，追求学问，追求不管是任何的东西，也是类似的。 所以这些领袖们的生活是醉酒和放荡。因此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他用守望者，用看守狗和牧人这三个比喻，他所指向的不但是先知，而是全部以色列领袖的核心。以色列国领袖的核心就是祭司、先知和君王，这三个都是受膏者，他们都是要被膏立的。所以以色列国整个领袖的核心，祭司、先知、君王都完全的败坏了。但是祭司、先知、君王，以赛亚先知用这三方面的比喻来描述他们的责任，有两方面。他们的责任一方面要防守外在的危险，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要照顾和供应内在的需要，这是神设立他们，神赋予他们的责任，防守外在的危险，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要照顾供应内在的需要。虽然百姓不能免于为他们的罪负责任，就好像刚刚我们看到神对以西结先知说，如果他不警告恶人，恶人死于自己的罪中，那么这个恶人死于自己的罪中，他仍然要为他的死负责任，是因为他的罪。但是以西结也要负责任，以西结要负他没有警告恶人，叫他们转离罪的责任。所以百姓虽然不能免于为他们自己的罪负责任，但是当这些领袖没有尽职，百姓会落入罪中的可能性就大大的提高了。这也是今天教会的情况，我们喜欢我们的传道人就是讲好听的话，但是有多少传道人忠心的领百姓悔改，指出他们的罪，警告他们，呼召他们转向神。所以当这些领袖不尽职，百姓落入罪中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而以赛亚说明这些领袖的罪是选择把自己的道路放在神的道路之前，放在神的道路之先，他们以自我的关心、自我的享乐，而且是不知道满足的自我的享乐，尽所能的追求自己的利益，以此来取代忠心的来尽神给他们的职守。他们甚至醉酒放荡，所以当这些领袖们失去了属灵的方向、属灵的洞察力和分辨力，就带来属灵的真空，就带来属灵的真空。其实今天的教会已经逐步走向这样的一个光景，属灵的真空。所以这些领袖就更多被满足自我的欲望、放纵自我的欲望所占有，他们就更没有能力向百姓发出警告，也没有能力来照顾神的百姓。所以今天就教会来说，传道人或者在新约的时代，其实在教会牧养的被称为是长老，牧师、传道人或者长老也是有同样的责任。使徒行传第20章，使徒保罗在米利都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招来劝勉他们，他首先当然表明他自己忠心，对他们的忠心。他说只要对你们有益的，保罗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只要对他们有益，保罗没有一样避讳不说。而且他说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但是保罗警告，他知道他不会再回到 以弗所，不会再见到他们，所以他仍然尽他的责任提出警告。他说，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但是现在保罗就提出警告，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就做整个教会的监督，也就是牧者，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了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保罗警告这个豺狼，凶暴的豺狼，甚至他们自己也有人要出来引诱别人跟随他们，乃是指的这些假教师。以弗所书第四章，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说明，神把长老，或者说把我们现代化所说的牧者、传道人赐给教会，神有给他们什么样的责任呢？保罗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这两样都已经是过去式，这是在初期教会的时代。但是接下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原文就是有传福音的和牧师，但是这个牧师和教师虽然是好像两个职称，在希腊文只有一个定冠词 the pastor dash teacher， 所以牧师、传道人最主要的责任是什么呢？是首先做教导的工作。可是这个教导不是只是知识性的，必须是把真理解开，使人明白，也教导帮助人去遵守真理。所以保罗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或者说为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必须用爱心说真理，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里说明两方面一样的，一方面是照顾喂养，但是同时必须警告危险，这样子才可以免于被异教之风摇动，随从各样的异端。但是彼得在彼得前书的最后，他也是向教会的长老，也就是所谓的传道人，发出这样的劝勉。他说，我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坐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样到牧长显现，也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传道人、牧师、长老，现在我们的教会的长老基本上是代职的，也就是说不是真正在全时间做牧养的工作，所以基本上是指向教会的牧师、传道人，他们的责任是两方面，一方面要警告异端，要警告假教师的教导， 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必须警告教会的信徒异端跟假教师的教训的危险，但同时也要警戒这些羊群的罪，也就是说这些信徒的罪，警戒他们的罪，使他们转离恶行。罪是极度的危险，是有奴役性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罪是有奴役性的，是极度的危险，而撒旦是非常狡猾的。所以神的仆人必须有敏锐的属灵上敏锐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分辨力，能够查验这些危险。但是另外一方面要照顾，要喂养神的羊，以神的话来喂养。所以这里我们刚刚看到以弗所书，牧师最重要的责任是教导，来装备圣徒。我再一次说，不是只是知识性的教导。今天我们把传道人都是用知识性来看，这个人口才相当不错，他讲得很有说服力，非常的这个让我好像很有启发。但是你要看看你自己的生活，这些东西要怎么样落实在生活里面，这是需要固定的喂养。也就是说一个旅行的传道人，这个教会讲一篇道，那个教会讲一篇道，他不可能做这个工作。所以只有真的固定在教会牧养的传道人，他要深入知道弟兄姊妹的属灵状况，以神的话来喂养他们，来教导他们神的旨意、神的真理，并且深入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去遵守这些真理。所以约翰福音复活的基督向门徒最后，圣经约翰福音记载最后一次基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耶稣问彼得，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给他一个责任，你喂养我的羊。耶稣第二次再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又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三次耶稣再说，彼得，西门彼得，你爱我吗？彼得有一点点忧愁，他已经回答了两次，他就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但是耶稣第三次说，你喂养我的羊。喂养神的羊不是照小羊所要的，不是这些信徒要听什么传道人就照他们的胃口来供应他们，乃是要照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彼得前书第五章，要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是要照神话语的真理，要供应他们，教导他们神话语的真理，这些才是他们所需要的。因此诗篇119篇诗人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耶稣说，我的话就是你们生命的粮。所以这是传道人应当尽的两方面的责任。但是今天在我们看现代的教会，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人数越来越多，我们看的就是人数多，于是崇拜的时间越来越短，于是讲道的时间越说越精简，很多时候讲道只有20分钟，多一点点30分钟到40分钟。然后呢，信徒大部分聚完会就回家，没有真的是接受进一步的教导，主日学的教导，那么也没有所谓的团契的生活，这种超大型的教会怎么来具体的过所谓的团契的生活，3-4万人的教会。所以大部分的人就是只是聚会礼拜天然后就走，而这个聚会20-30分钟的讲道所讲的没有真的把神的话语解开，也就是说不是 所谓的解经讲道，就是用主题式的。于是按人的很多的组织和了解来说话，却不是真正宣讲神的真理。神的真理永远是让人听了觉得扎心。真理本身是光，照在我们的黑暗里面，所以不是舒服的，是让人觉得扎心。所以彼得，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了一篇道，那些人听了觉得扎心，他们问彼得说我们应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归入基督，接受他的救赎和他做你们生命的主，那么你们就必领受所应许要赐给你们的圣灵。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神所设立的神百姓的领袖应当有的责任，但是他们却没有尽他们当尽的责任，以至于百姓就更加的不可能不犯罪而落入罪中。所以为什么先知接下来他说一人死亡没有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没有人思念。这里一人跟虔诚人是同样的，指的是同样的人。一人我们记得上次说过吗，一这个字表示在所有的关系里面是有个在这个关系中是对的一个关系，所以一人是在他跟神的关系中有一个对的关系。那么这个对的关系跟神之间对的关系，就是一个顺服神遵守神的话的人，以至于活出一个义的生活。那我们已经一再说这不是所谓的不犯罪完全道德上的完全，而是一个人真正的是一个顺服听从神的话，即使偶尔跌倒神会光照他，他就再次从最终转离转向神，继续过一个遵守神话语的生活。所以活出的生活往往被称为是义的生活。所以耶稣的父亲约瑟被称为是义人，施洗约翰的父亲和母亲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也是被称为是义人，挪亚是义人，亚伯拉罕是义人，这些都是在他们跟神的关系上有个对的关系。而虔诚人在希伯来文是立约的爱的人， Man of Hesed， 立约的爱的人。所以意思就是把自己奉献去遵守立约的义务，这样的人遵守跟神之间立约的义务。跟神之间立约的义务当然包含遵守神的话，但是追根究底是必须对神忠诚，不能转离神去拜偶像而不遵行神的话，必须是忠诚的单单敬拜神而并且遵行他的话。所以这是遵守神的话对神忠诚的人，所以其实是指同样的人。那这一人死了，这个被收去其实就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法，是被收归他们的列祖。所以在创世纪雅各死的时候他就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就是这里所说的 gather to his ancestor， 他们被收去了。当然这里是用个被动式，所以义人当这整个社会整个神的百姓的社会是如此的邪恶，义人在这样一个邪恶的社会里面一定会受逼迫，不但会受逼迫甚至有可能会殉道。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说凡是跟随他做门徒的人都必须具备八方面的品格，其中一个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保罗也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义人的死亡，以赛亚先知也是表明在这样一个邪恶的社会里面义人逐渐的消失了，义人受逼迫甚至殉道，于是义人逐渐的消失。但是义人死了 一人逐渐消失，没有人放在心上，没有人思想，或者说没有人思想，或者说没有人知道。这个没有人思想，其实是反映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八节，那里讲到这位受苦的仆人，说到他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也就是说他就死了，他被夺去一样的啊。我们这里说一人被收去，哎，那么那个受苦的仆人因为受欺压跟审判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思想啊？这个谁想让我们不太搞不清楚啊？原文是 who thinks, who remember 啊？谁思想？谁思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也就是说，没有人明白，没有人明白这位受苦的仆人的死是因为我们的罪，他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这里没有人思想，是反映以赛亚书53章第八节。因此义人乃是分享神的义仆，跟神的义仆一样，分享神的义仆的义。所以以赛亚书53章的第11节接下来神说他必看见自己的劳苦的功效，就心满意足。有许多的人因为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所以义人他们分享义仆，神的义仆的义，被称义本身不是，不单是一个法律的地位上的算为义，神也赋予蒙救赎的人能力去遵行义，去活出真正的义。所以义人分享神的义仆的义，因此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说到，我们都要穿上这个新人，这个新人是有基督的仁义圣洁和真理，有基督的样式。但是义人受逼迫的经历也是分享义仆的受苦。刚刚我们第八节他受欺压被夺去，所以义人被收去，义人的受逼迫和死亡也是分享神的义仆的受苦。所以保罗说，我们既然与基督同为后嗣，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才有可能与他一同得荣耀。但是我想今天 大部分基督徒只想不要受苦，一点点的受苦我们就抱怨，我们就是只是贪图过一个舒适的日子。但是这里没有人，没有人表明不但是领袖，连所有的百姓都一样。领袖的失败就使得所有的百姓也落入相同的罪中，以及同等的不知道，不能洞察，不能分辨，没有属灵的见识，没有属灵的洞察力，没有属灵的分辨力，他们都不知道，都不思想义人的死所具有的意义。这义人的死乃是神被神收去，所以这里用个被动式，是被神收去。所以虽然是受逼迫而死，但是是神的主权，神仍然在掌管，神的主权把他们的生命收回，是目的是免去祸患，或者说免去邪恶。也就是说义人在这 地上受逼迫，受的逼迫实在是太剧烈了，太苦了，照着神所应许的，他不会叫我们受过于我们所能够承担的试探。所以神把义人收去，使他们免于继续活在这样的受邪恶的逼迫和灾祸这样的一个境况。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不知道义人被收去，神把义人收去，对义人来说是使义人可以免于继续活在这样的受苦当中，受逼迫和受苦当中。另外一方面，义人的消失也应该是一个兆头，让神的百姓能够知道 他们已经面临一个危急的关头，他们要赶紧转离罪，转离他们的邪恶，转向神悔改。所以，但是他们都不知道，领袖不知道，百姓也不知道。但是最后神说他们要得享平安，这些素行正直的人他们要得享安歇。这是指出神把他们收去，他们的死乃是使他们可以不再面对这一些邪恶，这一种的压迫，他们可以真正的习上习了这地上的劳苦，他们进入永恒的安歇，永恒的平安。所以启示录十四章说，那些在主里面睡了的人，他们是习了地上的劳苦。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指出，真正遵行神的话而行义的人才是神的真百姓，而这些转去作恶的，虽然口里称自己是神的百姓，但是他们不是神的百姓。但是问题往往是出在，首先是这些领袖们的责任。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教会的领袖们，以色列当年的这些领袖们，今天教会的领袖们，最重要的责任要警告神的百姓，异端、假教师、错误的教导以及罪所带给人危险的将来危险的命运。但是另外一方面是需要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教导真理，并且帮助人去遵守真理。所以这是过去一直到如今神的百姓和神所设立的领袖要过的一种生活，以及特别是神所设立的领袖他们的责任。好，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今天从你的话语，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身处的这个处境当中是更加的黑暗和危险。但是我们知道许多的时候在教会的里面，一般的信徒不能够察验这个危险，或者说我们现在面对更大的挑战，犯罪，我们要面对更大的挑战来引诱我们落入罪中。这个责任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任，然而教会的传道人、牧师、领袖是神所设立的守望者、看守狗，或者说是牧羊人。天父，其实我们真是要为这个世代的教会传道人来祷告，我们真的是要求主你怜悯，真的是首先帮助你所设立的牧者、传道人能够真正的自己首先看到自己的罪，悔改转向你，然后能够尽他们当尽的责任，两方面的责任。我们实在我们为教会的祷告中，我们不要忽略了为传道人的祷告，因为这是非常有关键性，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真是需要你话语的喂养，这个你的话实在是引导我们行在正路当中，是 是我们生活的指引，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而今天我们太多时候，我们只是知识性的来学习，我们没有真的用我们的心去默想，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领受圣灵来教导我们明白这些真理，来帮助我们去遵守这些真理。主啊，实在求你真是怜悯你的教会，因为现今教会的光景跟过去以色列犹大国王国前的光景已经是越来越相像。主啊，你的话是对我们说的，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谦卑的来领受你的话，并且我们从祷告开始，不是立刻靠自己立志为善，因为只有你能够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信心和能力。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